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保罗弟兄。我们今天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遵行十诫的第二讲，神就是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一卷讲究灵命操练的书信，使徒老约翰写此书信的目的记载在5章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受信者是已经信主的人，这和约翰福音的目的不同。作者写约翰一书给那些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要叫人得永生，约翰一书的目的则是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两者是不同的，后者叫做救恩的确据。其实老约翰的目的还不止于叫他们得着救恩的确据，而更进一步的享受到得着确据而有的满足和喜乐。那么如何进入这一救恩确据的经历呢？约翰一书1章1至3节讲得很清楚，乃是借着与神交通。所以整卷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儿女怎样与神交通，也就是属灵操练，现在我们也叫它为灵命塑造。接下来我们就看今天主要我们要分享的内容，神就是义。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1章9节。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外我们在2章29节、3章7节，让我们一起翻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2章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3章7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上回我们看见，我们若爱神，我们就要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约翰一书很快将我们引到神儿女的行为伦理的层面上。在约翰一书1章9节说神是公义的，2章29节、3章7节说主是公义的。不过我们得进一步看见，神不仅是公义的，而且神自己就是公义的化身。因此我们可以说神是义，就如同说神是爱一样。神有许多的属性，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由这许多不同的属性组合成的。这种想法是异教的，也是世俗的，非圣经的。因为神就是神，他是单一的，在他里面除了神还是神。因此神的各种属性彼此之间是完全和谐的，没有一点矛盾。神是爱，神也是义，在神没有一点难处。神是完全的慈爱之神，也同时是完全的公义之神。神就好像一颗钻石一样，它有许多面，你从任何一面看进去，所看到的不是一部分的神，而是全然的神。神的荣耀从每个面的属性里面照耀出来，都是神的自己。请我们一起翻到诗篇89篇，查考一下89篇第14节。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另外让我们一起再看一下诗篇85篇第10到第11节。诗篇85篇10到11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另外在诗篇97篇第2节，诗篇97篇第2节，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周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以上诗篇所记载的都说明了神的这两大属性是多么的和谐。 神的公义是慈爱的公义，而神的慈爱则是公义的慈爱。基督是否钉十字架，这些都没有改变。十字架并非为解决神是爱与神是义之间的矛盾，因为两者根本无矛盾可言。改变的是蒙恩的人，在神并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一起查考一下雅各书一章第十七节。雅各书一章第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信主的人，神不审判了，神没有不公义，因为审判落在神儿子的身上了。不信主的人，神审判了，神没有不慈爱，因为是人自己不肯悔改，不寻求永生。这些记载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至第七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至第七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惠、宽容、容忍，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么在主钉十字架以前，是否神是爱与神是义之间就有矛盾呢？仍旧没有，就像主钉了十字架以后一样。因为基督乃是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羔羊。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另外我们再查考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至二十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污秽、无沾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因此神的公义与慈爱的和谐并存，自恒古就是如此，从未改变过。十字架不是为着改变神，而是为了改变蒙恩的人。神是义也说明了神公义的行为是发自内在的，不需要外面的补充。神是他自己公义的标准，否则神若在他以外还需要另外一个标准，神就不是神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记载了这些。这种神的义为神绝对的公义，乃是神性的公正，因此神在他自己是无限的公义。我们必须认识神不仅是公义的，而且神自己就是义，这是基督教伦理学与世俗者不同之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公义与圣洁。神既是光，圣洁就必定是公义的神，因为神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他就是公义的准则。神的内涵是圣洁，他的外在的显现就是公义，追求圣洁的果子就是实行公义。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三章第三至第四节。约翰一书三章三到四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接下来在三章第九节也说明，神的儿女不犯罪行公义，是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神圣洁的种子存在他的心里。我们可以参照一下约翰一书二章第二十九节，也让我们现在再查考一下第五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神既是光，神就是义，人也是如此。他的义行来自于他里头神圣的生命的种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公义呢？在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说，罪等于违背了律法，反过来说，义等于遵守律法，符合律法。这里所说的律法，就是神在旧约里所启示给人类的道德律，简洁地归纳在十诫里。旧约的律法分为诫命，诫命就是指道德律，典章，典章指的是民法、律例这三部分。典章只是神在旧约背景下时代性的量刑，唯有诫命是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点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上。神的公义绝非抽象之物，而是清晰可见的。它的分别在于十诫，是黑白之分，没有灰色地带。这些我们下一课要细说。所以神的公义与上述神绝对的公义相比，这种的公义称之为神相对的公义，乃是神的完美，借着他反对每一个与圣洁相违之事，并显明他是圣洁者。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提及了神的两大类属性，公义与信实，信实也是指慈爱，这两类从来没有冲突过，上面已经解释过了，单一的神未曾改变过，也无需改变，改变的是我们，其转折点就是我们的信主归正。虽然神的公义从无转动的影儿，但是罗马书三章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件有关神之公义的大事，即神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显明他的义，使人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节告诉我们，第一，十字架是神一次永远向全宇宙宣告，他是公义的神，显明了他的公义。神的公义从永远就在那里，正如神自己是永远的一样，但是唯有十字架将它显明了，也只有十字架可以显明他的公义是怎样的公义。这种公义是那种与他的慈爱、信实和谐的公义。神总算找到一个绝佳的机会，展示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们要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吗？快到十字架底下去，那是万古难逢的唯一机会，让你看个痛快，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身上表露无遗了。不止如此，其次，他还称信耶稣的为义，这是何等的恩典！这一点记录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也宣告，我们一旦认了自己的罪，即便是信了主以后的犯罪，神也要赦免洗净，因为神是信实又公义的神，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约翰一书还提到审判，这也是为伸张神的公义，而且是最终了的办法。这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至十八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玻璃海上圣徒的赞美的核心是神公义最终的显明，让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十五章二到四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至第四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另外，再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五节和第七节。此后我又看见在天上那存法规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腰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然而对圣徒而言，还有什么比那义者耶稣基督更为宝贵，吸引我们的心呢？约翰一书三次提及了耶稣是义者，或他是公义的，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二十九节及第三章第七节中都提到了耶稣是义者，且他是公义的。主在世时被圣灵称义，这记载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让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受难时被称为义人。让我们查考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四十七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主今复活升天，被称为那义者。他不但是神公义的化身，而且神无限的公义都丰富地存在他的里面，要加给那信他的人。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认识了神是义，才落实了神是光圣洁，才体认了神是爱的宝贵，并且知道与神的义是和谐的，神的灵也是公义的灵，因此他在我们生活中一直做焚烧并称义我们的工作。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五至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至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启示录到了末了有两幅图画，神的义在我们身上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即圣徒所行的义，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而在仇敌身上的却是永远公义的审判，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二节和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要叫神得到荣耀。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主，你的慈爱显明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都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成为神的儿女，洗清我们的不义，成为圣洁。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追求你的道路中不断的追求圣洁，靠主你的恩典战胜一切诱惑，使我们越来越属你，越来越像你。主，你的公义也显明在到末世再来的时候，你要审判那些不信靠你的人。主，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归向你，在你的生命册上都有我们的名字。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仰望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让他们一生一世过圣洁的生活，蒙主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让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就是义。那么我们看到神有许多属性，但是他各样的属性彼此之间是完全和谐的，没有一点矛盾。神是爱，神也是义，神的公义是慈爱的公义，而神的义也说明了神公义的行为是发自神内在的，神是他自己公义的标准。神既是光，神也是义。那什么是神的公义呢？一，罪等于违背律法，反过来义等于遵守律法，符合律法。神的公义还包括神的两大属性，公义与信实。正如罗马书中第三章第26节所告诉我们关于神之公义的大事，即神借着基督钉十字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节告诉我们，十字架是神一次永远向全宇宙宣告他是公义的神，或说显明了他的公义。神的公义从永远就在那里，正如神自己是永远的一样，但是唯有十字架向世人显明了这一点。所以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神。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对圣徒而言，没有什么比那义者是耶稣基督更为宝贵、更为吸引我们的。因为主受难时被称为义人，主在世时被圣灵称义，所以我们认识了神是义，才落实了神是光，才体会到了神是爱的宝贵，神的灵也是公义的灵。今天这一讲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会。